70章，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就是基督在橄榄山上向门徒叙述的审判大日的景象。他说审判的判决只在于一个要点，当万民聚集在他面前时，只能有两等人，他们永远的命运要取决于他们为他在贫穷痛苦之人身上做过什么，或忽略了什么。当那日，基督并不在人前提说他舍命救赎人的大功，乃是要提到人们为他所做的忠心工作。他要对那些被置于自己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但是基督所称赞的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帮助过他。对于他们的问题，他回答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被万民恨恶，受逼迫，遭苦难，许多人要被赶出家园，陷入贫困，许多人要因疾病和穷乏受苦，许多人要被囚在监里。凡为他的缘故舍弃朋友或家庭的人，他应许他们在今生必得百倍。现在他对一切服侍弟兄的人应许特别的福分。耶稣说，在一切为我的名受苦的人身上，你们要认出我来。你们怎样服侍我，也要怎样服侍他们，这就证明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凡上帝所造的人都是耶稣的弟兄，但一切因重生而加入天上家庭的人更称得上是主的弟兄。基督的爱将家庭的每一成员连结一起，所以哪里有人表现主的爱，哪里就出现这种神圣的关系。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在审判的日子，那些为耶稣所称赞的人可能没有多少神学知识，但他们心中怀有基督的生活原则。由于圣灵的感化，他们常给周围的人造福，即使在异教徒中也有慈悲为怀的人，在生命之道还没有进入他们耳中之前，就以善待所遇到的传教士，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们。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在蒙昧无知之中敬拜上帝，从来没有人把真光传给他们，但他们也不至灭亡。他们虽然不知晓上帝明文的律法，却听见上帝在大自然中向他们说话，而且照着律法的要求行事。他们的行为证明圣灵已经感动他们的心，他们也就被承认为上帝的儿女。在各国和异教徒之中，许多卑微的人将来会听见救主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时他们该是多么惊奇而快乐啊。同时那无穷慈爱的主看见这些跟他的人因听到这赞许的话而惊喜地望着他时，他的心将感到多大的快乐啊。但基督的爱并不局限于任何阶层的人，他把自己和世上的每个儿女视为同一体。为要让我们能成为天上家庭的成员，他才成了地上家庭的一份子。他既是人子， 也就是亚当每一子女的弟兄，他的门徒不可与周围沦亡的世人脱节，不忘记自己也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所以上天看他们是圣徒的弟兄，也是罪人的弟兄。堕落、犯罪和有罪的人都为基督的爱所包括，所以每一援救堕落之人的行动，每一仁慈的善举，都像行在主身上一样蒙悦纳。天使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承受救恩之人是谁，还看不出谁将得胜，并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但是众天使在地上四方奔走，设法安慰忧伤的人，保护遇险的人，使人心归向基督，无一人被他们忽略或越过。上帝不偏待人，凡所造的他都予以同等的看顾。当你开门接纳基督穷乏受苦的儿女时，你就是接纳上天看不见的天使，你是在邀请天上的使者为伴侣，他们必带来喜乐平安的神圣气氛。他们来到，口中所发的是赞美之声，而天上的应和之声也能听见。每一件仁慈的行为都能使天上奏出悦耳的音乐来。天父在他的宝座上以无私的工人为他最贵重的珍宝。那些被安置在基督左边的人，虽然忽略了在贫穷和受苦人中的基督，却不察觉自己的罪过。撒旦蒙蔽了他们的心眼，他们看不出自己对弟兄们应尽的本分。他们一心一意地专为自己打算，毫不顾及别人的需要。上帝将财富赐给富足的人，使他们可以救济并安慰他受苦的儿女，但是这些富人对别人的需要往往太不关心了，他们觉得自己比贫穷的弟兄优越，不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他们不明白穷人的试探和挣扎，他们的慈悲之心泯灭了。在华贵的宅地和壮丽的教堂里，富人将自己与穷人隔开了。上帝所赐给他们为穷人谋福的钱财，他们却用于娇生惯养，满足一己之好。他们天天剥夺穷人应得的体验上帝慈爱的机会，因为上帝已做广泛的安排，使穷人的生活需要能得到满足。他们却被迫忍受逼人的贫困生活，以致长受试探，变成愤懑、嫉妒和充满恶毒的猜忌。自己没受过生活压迫的人，常轻看穷人，把他们当作乞丐。基督看见了这一切，便说：那饿了渴了的就是我，那做客旅的也是我，那病了的是我，那在监里的也是我。当你们坐在丰盛的筵席上时，我正在茅屋里或街头上忍饥挨饿；当你们在豪华的宅地中安乐时，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们的衣橱里挂满了华丽的衣服，我却赤身露体；当你们追逐享乐时，我却在监牢里憔悴呻吟；当你们吝啬地拿出一点食物给饥饿的穷人时，当你们把那单薄的衣服加在他们身上抵御严霜时，你们可曾想到你们是在施给荣耀的主吗？在你们一生的年月中，我在这些受苦人之间离你们不远，可是你们却没有寻求我，你们不愿与我相交，所以我不认识你们。许多人认为能漫游圣地，访问基督在地上生活时的圣迹，走走他所踏过的道路，看看他所喜爱在那里教训人的湖泊和他所时常欣赏的山谷，实在是莫大的特权。其实你不一定要到拿撒勒 加百农或伯大尼去，才算是步基督的脚踪。在病人床边、穷人的茅舍、大都市拥挤的小巷，在每一个需要安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基督的脚踪。我们行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事，就是跟着他的脚踪行了。人人都能找到一些可行的善事。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所以不要想自己没有为他工作的地方。且看亿万被捆绑在无知和罪恶的锁链之下行将灭亡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基督对他们的爱。假使我们和他们换个地位，我们希望他们为我们做些什么呢？想到这里，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认真地为他们服务吗？基督所定的人生原则，就是决定我们每一个人在审判大日存亡的原则。这原则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救主舍去他宝贵的生命来建立教会，为的是要照顾忧伤和受试探的人。有些信徒或许贫穷，没有学问，没有名望，然而在基督里，他们能在家庭、邻里、教会，甚至在以外的地方做工，他们的果效必将存到永远。许多初做门徒的人，只有基督徒经验的开端，而一直没有长进，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工作的重要性。当耶稣向他们说，你的罪赦了时，在他们自己心中所发的光辉，就能借着帮助别人的需要而更加明亮。青年人好动的活力固然时常造成危险，但如果引入正轨，则必成为福慧之源。他们就能以忘我的精神热诚地为他人谋幸福。凡服侍人的，必能受到那大牧长的服侍，他们自己必能饮用那活水，并得满足。他们必不渴求娱乐的刺激或生活的调剂，他们最感兴趣的题目是如何拯救行将灭亡的人。在此情形下，社交生活也必是有益的，救赎主的大爱必吸引人心，使他们团结起来。当我们认明自己是与上帝同工时，就不会冷冷淡淡地提说他的应许。这些应许必在我们心中如同火烧，从我们口里如数家珍般的述说出来。当上帝呼召摩西为一般愚昧无知、漫无纪律、心存叛逆的民众服务时，主应许他，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主又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应许也是赐给一切代表基督为他穷苦遭难的儿女服务者的。仁爱就是上帝之爱在地上的展现，为要培植这爱，使我们成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荣耀的大军就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份子。当我们实行他临别时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时，当我们爱世人，像他爱世人一样时，他的使命就必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配进天国，因为已经有天国在我们心中。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在审判大日，那些没有为基督工作的人，那些只想到自己、专顾自己的人，必被全地的审判者列在作恶的人中，受同样的刑罚。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委托，那大牧长将来必质问每一个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 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此节目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